欢迎来到号角月报聆听版，我是何叶。以下文章刊登在加拿大号角月报2022年2月号，题目是人心换成猪心，移植器官与医学道德的争议，撰文的是灵信。当全球各地忧虑奥密克戎新冠变异病毒肆虐之际，却忽略了一宗震撼的新闻，美国首宗猪心移植手术。这手术救回一个57岁濒临死亡男子的性命，他接受猪心移植后，到截稿前为止并无排斥。手术让一种器官移植露出一线曙光，却也掀起医学伦理道德的争拗。其实，在是否接种新冠疫苗的问题上，也曾引发伦理道德的讨论。一些捍卫传统道德价值的人，至今仍坚持拒绝接种某些新冠疫苗。在一位巴基斯坦裔医生 Dr. Mohammed Mohutin 的指导下，美国马里兰大学医学中心 University of Maryland Medical Center 的团队成功为57岁的男病人贝内特 David Bennett 移植了一个猪心。当然，这不是一个从猪体内随便取出的普通猪心，而是联合治疗公司 United Therapeutics Corp 旗下一家名为 Revivicor Inc.全资附属生物科技公司由专门饲养的基因改造猪体内取出的。由于等候器官移植的病例越来越多，但器官来源严重缺乏，像贝内特这类患者手术前健康状况极差，已不符合人类心脏移植的条件，只有等死。这个手术之所以触目，是因为移植了基因改造的猪心脏后，成功引导脉搏和血压，这是史无前例的。但现阶段仍不清楚它长期存活的机会有多高。目前贝内特的情况尚算稳定，医学专家希望获取更多数据，以便日后可以跨越这方面的更多的门槛。笔者并非医学专家，不具备可以深入浅出向读者讲解这个手术的知识。然而，这种新闻立刻惹来热议和争论。首先，已经有人提出，患者贝内特曾于1988年因持械伤人而被判监10年，受害人也于2007年逝世。受害人家属认为，医疗团队不应花那么多人力物力来让他苟延残喘。不过，团队指出，贝内特早已服刑，每个人当有需要时都符合获得救治的资格。同时，由谁来判定哪些人应该救活，哪些人就死有余辜？另一项争议涉及动物和人类权益。善待动物组织向来反对用动物来做医学试验，认为改造动物基因，让他们的器官类似人类器官，然后杀掉割取器官移植都欠妥，况且续命成功率不高，是不道德浪费资源和滥杀动物的恶行。有维护人权的组织也指出，用人体来做这方面的试验风险非常高，违背人类生老病死的自然定律。医学专家则表示，急需移植器官的病人多不胜数，很多人在轮候器官移植时就去世，基因改造器官或许是个出路。此外，支持的人强调，与其用40只猴子来做试验，也及不上从4个病人身上获得的数据来得更实用可靠。不同宗教信仰对移植基因改造的动物器官也有不同见解。例如，伊斯兰教和犹太教一向认为猪是不洁净的动物。不过，有资深犹太拉比表示，食猪肉当然视为不洁净，但移植猪器官并不涉及食物的宗教条文。伊斯兰教也有类似的看法， 认为只要挽回生命，采用动物器官是允许的。领导换心团队的巴基斯坦裔医生相信也是一名穆斯林。医学专家补充说，一种移植 xenotransplantation 早已存在。例如1984年，美国一位外科医生尝试将佛佛心脏移植到一名女婴 baby Fi 体内，可惜女婴只存活20天。另外，猪心瓣已广泛用于人体内，猪皮也经常用于烧伤后的手术，是一种生物敷料。当人们仍在争论基因改造器官移植时，日本庆应大学 Kyo University 医疗团队宣布，去年12月展开了为脊髓损伤患者移植由诱导多能干细胞 Induced Pluripotent Stem Cells 英文简称 iPS Cells 制成神经细胞的临床研究。患者进展顺利，希望在患者康复治疗期间用一年时间搜集这项临床研究在安全与运动功能方面的数据。日本在 iPS 细胞方面的科研具有前瞻地位，也绕过早期研究干细胞所带来的伦理道德难题。1996年多利复制羊 Dolly the Sheep出生，干细胞的研究也出现在大众视野范围。不过，科学家必须透过卵细胞和体细胞的结合，从人工培植的胚胎取得干细胞。如果把这个流程应用到人类或治病方面，那就衍生道德争议。例如，卵细胞的来源是否会助长卵细胞的买卖？细胞核转移过程是否安全？利用复制胚胎治病又是否属于以命换命？种种疑问仍有待解决。可幸的是，日本 iPS 细胞技术不再使用卵细胞，更不需要胚胎就能培育具有分化功能的干细胞，无疑为使用干细胞治病找到另一条出路。再说回来，以改造基因来治病勉强说得过去，但听说有人竟以基因改造来改变下一代的体质 Therapy Enhancement Distinction， 那就变成上一代为满足自己对下一代的期望，未经下一代的同意强行改变，美其名为改善下一代的特质，变相成为控制下一代的主人。这就违背了人类源自创造主和与生俱来独一无二的本性。至今仍有部分支持生存权的团体或宗教人士不愿意接种新冠疫苗，理由是在疫苗研发和生产的阶段，某些疫苗最初是从胎儿细胞中分离出来，其中一些来自流产胎儿。历史上使用胎儿细胞是上世纪60和70年代从两次选择性流产中获得的，用于制造甲型肝炎、风疹和狂犬病疫苗的开发。当时为获得胎儿细胞而做的坠胎手术也是选择性的，并且不是全然为了研发疫苗。由于病毒需要以细胞为宿主来生长，人类细胞比动物细胞更容易制成疫苗，而胎儿细胞比其他细胞类型可以使用的时间更长。据悉，某些新冠疫苗的研发的确使用过胎儿细胞系 Fetal Cell Lines， 包括1973年从胎儿中分离出的一种肾细胞系，以及1985年从一个流产胎儿中分离出的视网膜细胞系。它们可能源于自然流产或选择性流产。医药公司强调，任何依据这些历史上使用过的细胞系而制成的疫苗，绝不会要求或请求现实的孕妇坠胎来研发疫苗。说到这里，有宗教信仰或反坠胎的人 或许会对某些新冠疫苗产生疑虑，但关键是每个人都要掌握准确的信息，也要参考其他宗教或反坠胎团体对新冠疫苗的看法。故此，强制接种或坚持拒绝接种都不是焦点。人人必须有自由，凭充足资讯、个人良心和对社会的责任来决定。对于生死，笔者的看法是，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若死了，是为主而死。所以，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罗马书14:7-8。以上文章刊登在加拿大《号角月报》2022年2月号，题目是《人心换成猪心：移植器官与医学道德的争议》，撰文的是林信。我是何叶，多谢你对《号角月报》聆听版的支持。